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及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在这里边呢，我想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的话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婚姻之中夫妻的关系的时候通常都会引用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里边保罗的这个教训呢在历史上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哈。有些人呢反对保罗这里边的一些教导，尤其是这里边他讲到，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呢他后边又说呢妻子也要顺服这个丈夫哈，要顺服丈夫。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比如说女权主义者哈，就会批判这个保罗这里的教训认为说为什么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为什么只有丈夫做妻子的头，而不是妻子也在家里做头，应该两个平等吧。要是说男女平等，就是都可以做头，应该互相顺服，至少要互相顺服才对。但是呢这里边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边他讲的顺服他讲的做头，这里边有他特别的意义在里边。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我用红色标出了几个介系词哈，如同也要正如正像。保罗在这里边他用了这几个词哈，特别的强调了一个事实。他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呢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就像教会怎样顺服基督等等等等。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看到保罗在这里边用这几个排比，那么他清楚的启示出一个关系，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且这个次序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主体，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客体。所以说他才用如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如同顺服主，这里边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在里边。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很容易解释，就不会被这些问题所这个困扰。因为我想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大家都没有问题，说教会应该顺服基督，大家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当我们一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或者说丈夫要做妻子的头，这个往往就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我们没有明白当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往往就会理解为说哦，这个是丈夫在家里凡事都说了算，做领导这领导地位但其实呢这个不是保罗的原意因为这个 所谓做头哈，基督做教会的头。其实基督在这个地上，就是主耶稣对门徒有这方面的教导哈。因为当门徒争谁伟大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说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呢，另外在马可福音那里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所以说主耶稣才说哈，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是如何做教会的头，那基督他是为教会舍命的。所以说当保罗这里边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不是说高高在上啊，这个是指手画脚，这个仪器使然的这种做头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丈夫要为妻子舍己，丈夫要爱护妻子。这个就像刚才王金弟兄带领我们唱的那个第三首诗歌哈，那里边就谈到不离不弃的爱，那是神对人的爱，那是主耶稣对教会的爱。那里边说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那个是神的爱。这里边保罗说妻子做丈夫做妻子的头，就如同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那么同样的，耶稣是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同样要效法基督，为妻子舍己，为妻子受苦。那我想如果一个丈夫真的做到了像基督为教会那样效法基督，那么妻子自然就会顺服丈夫啊，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婚姻当中这个和谐的关系，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要依据圣经的原则，要按照教会跟基督的这个关系来处理。那么当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婚姻的关系，那这样的婚姻呢，自然也就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一个好的婚姻如果他要想能够像我们每个人都期待那样夫妻和谐，夫妻恩爱婚姻美满，那一定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是这里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那我也想说呢，我就是回到刚才在第一个题目下边我们提到的那两个问题，为什么说神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把丈夫和妻子比作基督和教会，那我们就知道一是先有基督还是先有教会呢？当然是先有基督后有教会。因为基督主耶稣曾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基督就是那个磐石，先有了基督然后才有了教会，教会是由基督而出这就是为什么说神当初先造了亚当，因为亚当乃是预表后来的基督因为圣经里边讲说亚当是原来的亚当，而耶稣呢是末后的亚当。那么同样的，夏娃是预表后来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出自基督，所以说当神造夏娃的时候，他是由亚当的身上取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换句话说夏娃出自亚当，所以亚当刚才才会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经常就这样讲说，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了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重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每一份子 都是因着基督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所以教会是出于基督，基督先于教会，基督是教会的根基。那这个关系的话呢，保罗在这里边已经非常清楚的为我们解释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哈，无论是这个婚姻的设立是出于神，那么婚姻存在婚姻间的关系也是要依靠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原则。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婚姻归于神。那我们对婚姻呢，每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大家本能的当然都有一个美好的盼望，美好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婚姻呢能够美满幸福这个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就好像包括在一些文学作品里边形容这个夫妻恩爱这个和谐美满的婚姻关系比如说这个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所以我们形容夫妻往往说是什么呢？夫妻比翼齐飞，如果夫妻关系融洽那么当这个男女结合这个步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说喜结连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碰到一些有关婚姻的挑战甚至因为这样的挑战，这样的困难，我们有时候会变得失望，甚至于绝望就包括刚才我提到的这两句诗那这两句诗大家可能知道是唐代的诗人白居易他的这个《长恨歌》里边的两句虽然写得很唯美非常的有幸福感，但是其实白居易下边还有两句，那么下边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所以会这样写，因为那首《长恨歌》实际写的是唐明皇就是唐代的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唐明皇是深爱杨贵妃那非常的宠爱她，可以说是这个虽然是后宫粉黛三千，他是独宠杨贵妃。但即便是两个人恩爱到这个程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到最后杨玉环呢是也逃不过魂断马嵬坡的这个命运下场那么而且是这个唐玄宗亲自赐死他，因为当时正在安史之乱，他也是没有办法。可是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虽然我们期望这个婚姻美满这个夫妻幸福，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我们今天，我们通常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当我们遇到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对于心中没有神不知道不懂神的心意和旨意的人，那么我们的眼目就单单的定睛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上的婚姻上。当你把目光单单放在眼前的事情上的时候，那么你就很容易失望，很容易甚至是绝望因为我们眼前的婚姻，我们这个世上的婚姻都是有限的，且不说中间会有波折，不会有挑战，即便你是说我的婚姻很幸福没问题，我们白头偕老了，我们一直几十年下来了，但是就像上个主日我们赵弟兄我们分享以赛亚书中十个永远，我还记得赵弟兄谈到那个永远他就说，他说我们在地上在神有永远，但是人在地上也不过是几十年非常的有限。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怎么办呢这里我想特别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启示录里边的几段经文19章第5到第9节，我来读给大家。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的神，因为我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想我们都知道哈，这里边的羔羊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谁赴羔羊的婚宴呢？这里边说哈，就是心腹。那这个心腹呢，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指的就是教会。所以说呢，他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但是我们都因信称义，因着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献上作为永远的赎罪祭，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所披戴的乃是耶稣基督的义，不是我们自己行的有多好，而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群人，那么呢，有一天启示录里这里告诉我们，当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当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那么那个时候教会也自己预备好。所以我们看到哈，神在他永恒的旨意里，他有一个心意，就是最后他要让教会成为心腹，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合为一体。我记得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卫鲍森牧师哈，他曾经这样讲圣经哈，他说圣经其实哈，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讲述一个爱情的故事。神从一开始就为他的儿子基督选了一位新娘，那就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那么在西乃山，神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个也可以看成是和基督的婚约。但是遗憾的是这位未婚妻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呢是背离了神，这个是去拜偶像，所以说移情别恋，那么神当然很伤心，但是神没有因此而放弃弃绝以色列人，而是以他永远的爱爱他的选民，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到了直到主耶稣新约时代，主耶稣来了，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救恩，那么建立了教会。最后教会，其实教会的话呢，这个到最后不单单是外邦人，也包括以色列人，因为保罗说时候将到，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说不管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神的救恩之内，有一天，都是教会的 一份子，都将一起来参加羔羊的婚宴。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神为他儿子设立的这个婚姻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羔羊的婚宴，那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哈，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婚姻，是暂时的，是短暂的，而在天上的那个和羔羊的婚姻，那个才是永远的不变的，那个才是神心目当中最终的婚姻，是他真正要的婚姻。所以说地上的婚姻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换句话说，与羔羊的婚姻，那个乃是婚姻的实体，而是婚姻的本体。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婚姻，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哈，说律法本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律法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就像婚姻一样，也是地上实实在在存在的，对吧？但是的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个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说神在地上设立婚姻，乃是为着将来教会能够与基督合而为一，让基督 成为万有之首，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神永恒的心意，永恒的旨意。那么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在面对处理我们在地上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目光单单的定睛在我们眼前的婚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婚姻出现各样的挑战，各种问题，我们就不会因此而沮丧而绝望，因为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经历地上的婚姻是对我们的一个操练，乃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乃是让我们为将来那个最终的参加羔羊的婚宴来做准备，来操练我们一个人。这是神的心意所在。那么有了这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我们就不会被眼前的事情所困扰，被眼前的困难打倒。所以这个是明白婚姻最终归于神啊，对我们的一个现实的意义。好，那我想呢，今天我们的我这个信息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同样的，在结束前呢，我想呢还是照例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做今天的结束语。这段结束语选自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利米先知在那里这样讲，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那我想说的是呢，这里边当耶利米先知讲这段话的时候啊，当时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背离神，所以说呢最后是亡国被掳，这是他们当时的结局。但就在那个绝望的境地里边，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说神即便在那个光景依然眷顾以色列人。那我想说的是，神是信实的，他既然选中了我们，他就爱我们，一定爱我们到底。那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天长地久，但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虽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他永远都不放弃我们，他永远都爱着我们。就好像在这个雅各书当中说的那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我也想呢，特别的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即将步入婚姻的比更弟兄和陈新姊妹，他们也是婚姻出熟的果子啊，也巴不得神的祝福啊临到他们啊，不单单赐福今天的婚礼啊，也保守他们婚后每一天婚姻的生活。愿神的这个祝福啊天天与他们同在。好，那今天我的信息呢就停在这里，把时间交还给王军弟兄。